欢大
啊，那我们就先来啊祷告。今天我们就来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虽然啊现在啊有这个疫情的冲击，但我们仍然能够啊在你的恩典当中一起来读你的话。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罗马书的第十六章，就请你帮助我们借着罗马书啊继续的来认识你。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我们十六章呢啊，从我开始啊，然后我们就一个人读五节啊，我先读五节，然后再换姐妹你。好，第一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
又问玛丽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作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现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普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问拿其书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普非拿士和富萨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斯安。又问在主蒙拣选的罗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母亲。又问雅逊奇土吴若根黑米巴鲁巴黑马并他们在一处的弟兄母安。又问菲罗古和尤利亚莉亚和她姐妹和阿琳拉，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
好，感谢主，我们就继续来看十六章，就是他已经讲到最后。那照以前写一封信很不容易，所以最后的时候就会有问安的话。这个问安的话呢，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就是它让我们知道将来在我们在主的面前 主的面前。那么呢主是怎么样看待我们的？所以他这里首先第一个讲到的就是在格底里，就在间隔里这个地方教会的一个女执事菲比啊，菲比。那很显然呢菲比呢就是一个带信的人，带信的人因为我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那从这两节看来的话表示说你们要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你们要帮助她，因为她帮助我也帮助许多人。所以第一个讲到的就是菲比这个姐妹呢当时呢看来呢是一个把这封信带到罗马的姐妹所以这个姐妹很忠心，把这封信带到罗马，不仅带到罗马这封信也在初代教会里面成为众圣徒所诵读的，所以后来我们才现在才有罗马书这个圣经留给我们。所以这个姐妹当年她带这个信的时候是出于对上帝的忠心对神仆人的服侍，所以他就很忠心的做这件事，所以他当时都没有想到自己所带的这一封信会成为圣经，所以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做主的工到底他的他所产生出来的果效有多大，许多时候我们是不太知道的，但是呢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在神的手中的时候，那么呢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是我们也不认为说有什么太困难的事但是只要有任何忠于神照着神所吩咐的行的他就在生命的当中留下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在那里。所以第一个我们从这些人身上要去思想，我们在做基督徒不是我们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也不是我们都像使徒保罗这样本事这么大不是，我们都在服侍所以菲比这个姐妹在教会里面有服侍那么在也在事工上帮助保罗也帮助许多圣徒，那最要紧的他如今把这一封信带到了罗马，然后呢也使得这封信在圣经里面成为非常要紧的一卷书。第二个问另外一对夫问一对夫妇，就是百基拉跟雅基拉安。百基拉跟雅基拉这是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呢他们是在这个本来他们在是支帐篷的，跟这个使徒保罗是以前的行业是一样的，所以使徒保罗在传道的过程当中认识他们，认识了这一对夫妇以后，那么呢认识这一对夫妇，这一对夫妇就明白了使徒保罗是这个神所差的使徒，所以他们更加的因着使徒保罗，那么就更加的认识神。所以认识神之后，这对夫妇呢就有很多的就很多的这个恩赐，特别看起来是在教导上的恩赐，所以他们呢就跟使徒保罗一起在当中传福音。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时候就记载到保罗从雅典到了哥林多然后第二节他就遇到一个犹太人叫雅居拉那么因为罗马的凯撒皇帝命他们离开罗马，所以带着他的妻子百基拉就从罗马来，然后这里说保罗就投奔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保罗一起跟他们做工以后，然后他就在会堂里面安息日的时候来教导犹太人跟希腊讲希腊话的人，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保罗就一直在那里待了相当长待了一年零八个月。所以保罗离开了这个要离开了这个哥林多的时候要往叙利亚去， 那么百基拉雅基拉这一对夫妇就跟他们一起去，然后到了以弗所就把他们留在以弗所，留在以弗所。那后来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亚波罗来到以弗所。这个亚波罗是犹太人，很会讲解圣经，很有学问，然后他知道主的道，那也知道耶稣的事，约翰的洗礼，所以碰到亚基拉百基拉的时候，亚基拉百基拉就帮助他，让他更认识主的道，更认识主的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百基拉亚基拉这对夫妇从哥林多教会开始，那遇见了保罗，那么归了主，然后就跟保罗一起认识真道，然后又跟保罗一起从哥林多一起到了以弗所，那保罗把他们留在以弗所那里。然后呢然后这个百基拉亚基拉夫妇本来是在罗马，是从罗马离开以后，离开以后 才有机会见到保罗。当写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百基拉亚基拉呢是又回到罗马，又从以弗所这个地方又回到了罗马，所以保罗就问他们安。那这一对夫妇蛮不错的圣经里面像这样的一对夫妇同时被记载的不多然后在保罗在写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常常把妻子的名字摆前面，摆前面所以一般来讲摆前面就表示说他的妻子在侍奉上比他的丈夫更为人所知，更为人所知所以百基拉是他的妻子为人所知，那就表示说在恩赐的上面太太是这样看来在真理的讲解上是比较有恩赐的不过他们一起同工，所以保罗说他们有几个特色，他们第一个，他们在基督里与保罗同工，这个是一个重点，不是与我同工，而是在基督里与我同工，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要能够提醒自己的，我们的一切的同工都是在基督里，如果离开了基督，不在基督里，那个同工我们只会用世人的同工方式所以这边呢要紧的是我们一起是在基督里同工的那表示说什么，表示说我们是被基督的呼召成为他的肢体，所以他强调是肢体，肢体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肢体，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功能，所以肢体跟肢体不必比较，而是要分工合作，就是你不用去比较左手灵活还是右手灵活，因为这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都是你的手所以同工就是这样，你要两手拿就两手拿不是哪一个手力气大哪一个力气小，不是要比较的那么同工的意思也是说各有所长各有所失那这个你是你在行的你就做那个你比较行的你就做那每个都有它的功能那因为这个功能不是我们自己有的，是上神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所以做手做脚做眼做耳都有它的功能，不是我们能，是神给的，所以在基督里非常要紧，这样子我们没有可夸的也没有可自卑的都没有，因为这些都不是别人的，知道吗？当有弟兄姐妹很会解经，记得那也是你的有很多弟兄姐妹会关心人，那也是你的，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是同一个身体，同一个身体，所以他有的也是你的，你有的也是他的，这叫在基督里同一个身体。好，既然是同一个身体，那么呢，那就表示什么？我们如果在同一个身体上，所以我们就彼此，彼此就是对方的生命，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他们愿意为了保罗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 哦，所以表示说他们真的是舍命的中心，哦，舍命的中心，所以众教会都感谢他们，保罗也感谢他们。所以三四节是讲到说啊，这一对啊，在基督里与保罗同工的夫妇啊，蒙了保罗跟众教会的感谢，啊，那这也是我们啊可以学习的。那我说了，这一对夫妇为什么可以学习？第一个，他们啊用心学习真道，啊，第二个，他们啊能够跟着使徒一起侍奉，啊，那么第三个啊，他们啊能够啊尽他们的恩赐。亚波罗虽然很会讲解圣经，哎，他们接待他以后再跟他分享，啊，再跟他分享。所以整个看来，这就是一个生命，一个生命，哦，然后不要在乎谁的恩赐大，或者谁的恩赐比较多或怎样，不要在乎，哦，其实比你恩赐强就比你恩赐强，也感谢主，哦啊，所以这是一个，啊，很要紧的。所以你看十六章第一节，先提一个姐妹，再提一个妻子，再提她的丈夫，所以在主里面，啊，我们要这样看待，这样看待，啊，弟兄姐妹。第五个，问他家中的教会安，所以表示这对夫妇走到哪里，教会就在他们的家，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开放我们的家，让，啊，弟兄姐妹可以进来，在真理上，啊，得到造就，啊，然后再来问的是以拜尼土安，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表示这个是，最首先信主的，啊，其中一位，啊，所以福音传到亚西亚，他就，信主了。信主之后，那么呢，他现在人是在罗马，哦，所以他从这个，亚西亚，啊，也就是在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现在到了这个，罗马那里去，表示他仍然是一个啊，忠心爱主的弟兄，继续在服侍，啊，那么问玛利亚安，玛利亚有很多人有这个名字，啊，所以表示这个玛利亚，啊，是在当时在罗马有位众教会认识的玛利亚，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啊，不知道哪一个。那他这个是 为你们多受劳苦，表示他是一个，啊，也很愿意，啊，受劳苦服侍主的姐妹。然后与我一同作监的安多尼古跟尤里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有名望，又比我现在基督里。所以，保罗有亲属，哦，亲属都比他先成为基督徒，哦，然后也是一样，也是，做使徒的，做使徒的，哦，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在外面传福音建立教会的。然后他们又与我一同作监，所以表示呢，在当时他们，啊，有陪伴保罗，啊，一起在这一个，啊，受监牢里面，啊，一起陪伴保罗，啊，所以保罗呢，啊，就，啊，问候他们安。那他们现在呢，现在是在罗马，啊，现在罗马。好，第八节，问我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啊啊，这个在主里面所亲爱的，保罗没有讲这个人怎么样，只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是在主里面，主里面，哦，所以我们不是说啊都有什么功来告诉人，知道吗？哦，我们一个很要紧的是，我们是在主里面，哦，保罗没有讲这个人做了什么，没有讲他怎样怎样都没有，就是说他是一个在主里面的弟兄，在主里面的弟兄，那就是为我们所爱，为主所爱所认识的。然后在基督里，同样在基督与他与我们同工的俄巴奴，啊，还有四大，啊，古安，啊，所以这些都是同工，在基督里的同工。那么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啊，亚比利呢，经过试验代表是他在啊，这个信主的过程当中受过逼迫，啊，这个人受过逼迫，啊，那受过逼迫，但是他仍然为主忠心。那么 亚利布家里的人安，所以表示亚利布家里有很多啊，或者是他们家是信主的啊，就完了就问他们安，还有他的亲属希罗天安啊，希罗天安，然后问拿其树家里族里的人安啊，这篇这样读下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在个人家里。个人家里或到某些人的家里去聚会的，去聚会的，但是他们关系都在，关系都有。然后十二节问为主劳苦的啊，土非拿士跟啊土富沙士安啊，所以这是两个姐妹，他们为主尽心的竭力的工作哈，那么把他问他们安，还有一个为啊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安。哦，这也是一个姐妹，哦，姐妹，所以啊，保罗都问他们安，那表示保罗都啊认识他们，所以当时显然的，从这个亚基拉、百基拉夫妇这样迁移的话，很显然的，基督徒在那个时代呢，啊，不容易在一个地方定居太久，不容易，常常需要啊。受逼迫了或怎么样的缘故，会在罗马帝国中流动。然后还有一个鲁弗呢，问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个鲁弗呢，啊，照圣经的记载呢，他应该就是他的父亲，就是为主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一位，为主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一位。当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圣经讲的，哦，圣经讲的有一个啊，不是，那是古利奈人西门啊。这个鲁弗是一个特别的人，哦，啊，他当时呢啊，他信主，他的母亲也信主，但是跟保罗的关系非常好，所以保罗把他的母亲啊的关系就像自己的啊母亲一样。所以这是一件啊很特别的事，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使徒保罗在啊这一件这个啊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啊弟兄姐妹的母亲啊，也就是我们的母亲，因为我们都是主里面家里的人。接下来有几位弟兄，亚顺其土啊啊。胡勒干、黑米、马罗巴、黑马，哦，啊，这些弟兄，还有啊，灰罗、罗古、尤利亚，啊，尼利亚，啊，姐妹，所以保罗分啊弟兄跟姐妹啊分别问安，啊，分别问安，啊，表示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然后他提醒啊弟兄姐妹彼此亲嘴问安，勿要圣洁，那在基督里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所以使徒就代表了。亚西亚、亚该亚的众教会来问罗马教会的安，好，所以一到十六节从问安里面，我们去思想啊，这些弟兄姐妹，重要的是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我们都在主里，我们都在主里同工，我们在主里同为一家人，我们在主里同为弟兄，同为姐妹，啊，我们都是众圣徒，同为圣徒。那重要的是名字被记在生命册上，这是最要紧的事。有名，好，名字的名，好，名分，在圣经里面是最看重的。在圣经里面最看重的是名分，因为产业是归给有名分的人，所以基督徒得赎的日子，就是我们将来得赎，就是要得。啊，在天上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那谁可以拿产业？有名分的人，有名分的人。那这个有名分的人呢，在旧约的预表，我提一下这个名分，在旧约的预表，就是你有名，在分配土地的时候，你可以得到什么？一块地，好，然后这块地呢？只要一直传承都是归你的，这样了解吧，哦，所以以色列人为什么看重名字？ 的名，所以他们没有姓，所以他们就要生了小孩以后就常常会用父亲或者是祖父的名字，上一代人的名字，代表你是从这个名怎样传承下来的。所以你想，施洗约翰的父亲当时说，哎，这个孩子要叫约翰，对不对？那乡里的人就说什么，没有啊，你的亲族里面没有人用的这个名字，马上就讲这个话了，说，哎，你的亲族里面没有人用这个名字叫约翰，你怎么可以把你的小孩叫约翰？所以他们很重视名。那我再讲名，当时以色列人正准备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在最后离开世上之前就告诉他们，进迦南的时候要怎么分地，对不对？人多的分得多，人少的分得少，但是抽签，抽签给他们按着名分，你是你有名的就可以抽一个签，看哪一块地是属你的。但那时候只有男人可以，男人可以有，所以20岁以上的可以分。那么这个西罗非哈这一个人呢，他有5个女儿，他死了没有儿子，所以他5个女儿就来找摩西，西罗非哈的女儿就来找摩西，他说我们的父亲在旷野死了，跟其他在旷野死的人一样，他但是呢他没有再做过其他的恶事，但是因为一开始不信，所以不能进迦南，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死掉，我父亲也死了，对不对？那如今要分地了，因为他没有儿子，就分不到地，分不到地他的名就不见了，因为你孩子嫁给人，你就不能承继父亲的名了嘛，就没有了。然后他们就跟摩西说，这样不合理，不合理，说我父亲也应该有名。那摩西怎么做？摩西就去问神，上帝，上帝就说，他的女儿们讲的是合情合理的，所以你可以把地分给他们，分给他，分给西罗非啊，可他死了，对不对？然后那个地就分给他的5个女儿，但是呢，分了以后，其他族的人就说，这样也不行啊，现在分给他女儿，他女儿嫁人啊，就把这个地又怎样
带走了，
又带走了，对不对？又不在，又留不下来了。好，所以上帝就说，对，所以如果你女儿要承接这个地，为了父亲留名的缘故，你只能嫁自己支派的人，那这样你又把名字怎样，把名把地留在同一个什么支派。那圣经为什么大费周章讲这些事，就是告诉我们名就是什么，就是承受产业。所以基督徒很重要的，到耶稣主来的时候说，你们要因着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这我们最欢喜的事是我们的名字在什么生命册上，没有比这个更要紧的，知道吗？所以摩西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就说，上帝啊，要不然这样啊，你把我的名字涂掉好了，记不记得？你把我的名字涂掉，你不要毁灭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了，我的名字把我涂掉好了。上帝说不行，我选了谁就是选了谁，谁也没有权柄去添上去，也没有权柄去把它怎样涂下来，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最要紧的最可靠的就是上帝招的我们，选了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的名字已经记在什么天上。所以最重要的这边告诉我们，这些人的名字是记在天上，有且他的事迹成为我们的勉励，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为主劳苦，为主舍命，为主做工，那主都纪念，那没有写我们也感谢主，重要的是我们在一处，在一处弟兄姐妹很要紧的，以他们在一处的弟兄，在一处的圣徒，在一处的姐妹，我们一定要在一处，因为我们同为肢体。 所以我们教会会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停止聚会，知道吗？哦，这样子，这样了解吧。最主要就是要在一处，因为我们互相做肢体，哦，然后真的困难我们就用视讯，真的有难处我们就用视讯，哦，或者我们就上网听讲道等等。那要紧的是我们是在一起的，在一起的，哦，所以这边跟大家交通一下，最重要的这个人呢，啊，他的，啊，每一个弟兄姐妹，啊，要紧的是我们的名，啊，记录在天上，啊，好。所以保罗接下来要讲最后的提醒，啊，所以要记得我们所做的工，啊，不论大跟小我们都不轻看，因为为主做的主会使他，啊，有那个美好的果效，像菲比一样就带一封信，哦，但是他没有想到这一封信不得了的信，哦，带了一个这一封信，啊，真的是，啊啊，它的价值意义是非凡的，哦，好。所以十七节这里讲，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所以保罗呢就提醒弟兄，在罗马的弟兄姐妹要当心有一些人，他们是来产生分裂的，分裂的，他们是来叫人跌倒的，他们是来叫人违背真理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留心躲避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就巴不得黏上你，对不对？那你越抵挡他，他就怎样，越黏上你。所以保罗说躲他们吧，躲他们吧，避开他们吧，哦，不要跟他们接触。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你们要留心，不要跟他们接触，哦，不要跟他们接触。为什么？这些人不是为主，他们的服事是为自己，哦，想要自己的利益，用那些好听的话，巧妙的话，诱惑人的话，把老实人的心都给绑走了。所以十七节十八节我们就要当心了。所以我为什么，啊，比较看重读圣经解释圣经，就是希望弟兄姐妹知道真理讲什么，真理讲什么，哦，因为我们知道真理讲什么，我们 比较不会被人家诱惑，啊，被人家欺骗。有人告诉你圣经讲什么，那你多学的圣经你就可以知道，哎，圣经是不是这样讲，这样是不是神的话，哦，所以我们要多认识圣经，多明白真道，哦，那么才不会在当中有人用一些话，那我们就迷惑，我们就不知道说，哎，他讲的到底对不对，哦，那么保罗说 要当心，因为这些人一直在逼迫教会，破坏教会，哦，所以这些人一定说他是基督徒，这些人一定说他是服侍神，哦，但是我们要当心，哦，他们到底在服侍谁。十九节，你们已经顺服，哦，你们已经顺服，那众人也知道你们顺服，所以保罗说我非常欢喜你们顺服。顺服是顺服真理，哦，顺服真理，因为前面是讲真理，你们已经顺服真理的，所以呢，啊，我就为众人也为你们欢喜。然后保罗说你们要在善上面聪明，在恶上面愚拙。愚拙就是讲到一个人对善要有反应，对恶不要有反应，知道吗？哦，对恶不要有反应，啊，恶事不要去接近他，哦，不要去理他，哦，要躲开这些恶，不要有反应，一有反应我们就会受诱惑受牵连，哦，我们要，啊，这个字也翻作诚实无为，哦，你们在这个世代要诚实无为，哦，好像光明的儿女，这是腓立比书讲的，这个字也是诚实无为，哦，就是一个人愚拙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啊，不会转弯。其实在恶上面我们不要转弯，知道吗？就是说对就是对，错错就是不碰，哦，啊，许多人在恶上面就希望说人家转个弯嘛，没关系，这不行。我们基督徒在恶的事情上面要愚拙，哦，要诚实无为，哦，就是就错就是错，哦，不要再去转它。那么愿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 愿主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基督徒知道主已经得胜了撒旦，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撒旦现在在天上没有位置，所以就到地上来，在地上来，但是他的日期还没有到，知道吗？还没有到，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跟他做征战，做征战。啊，不要忘记我跟你们交通的哈，我们已经得胜了，他不可能胜我，他只能在情境中吓我们，吓我们，啊，利用苦难，利用灾难，利用很多不顺遂的事，啊，来吓我们。那我们基督徒呢？啊，如果不精心，我们就会被吓到，啊，就会被吓到。那被吓了以后，就会中入他的诡计。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已经得胜，哦，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多大，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多大，所以我们就知道奉主的名，那么呢，啊，我们，啊，知道我们自己是得胜的，啊，已经是得胜。那么撒旦什么时候被践踏在脚下，哦，那启示录告诉我们，时候到的时候，啊，上帝会差一个天使把它锁起来，哦，关在无底坑里面，哦，然后经过千年之后，然后又放它出来，最后就把它丢在无底坑里面，哦，这是启示录讲的。所以他的时候没有到之前呢，他就在地上兴风作浪，哦，就是想尽办法，啊，来诱惑基督徒。所以使徒在这里提醒我们要当心，担心一种是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却所传的不是福音，啊，不是福音，不是真道，所以这种人我们要当心。还有一个，我们要在善上面聪明，在恶上面愚拙。还有一个，我们不要担心害怕撒旦，啊，因为啊，将我们一定会得胜，啊。好，所以这些讲完之后，使徒就最后写这封信跟他同在的人，啊，在这里有提摩太，有路求、耶孙、索西巴德，啊，这些人跟保罗在一起。然后呢，啊，这个德丢是代比的人，啊，代比的人，啊，然后呢，啊，还有呢该犹，啊，他受接受该犹的接待，还有呢以拉都跟弟兄，啊，这个瓜土这些，都跟保罗在一起。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啊，不是他自己写的，啊，因为以前写一封信不容易，所以他是请德丢帮他写，啊，德丢帮他写。所以，啊，他一边讲，啊，那德丢就把他所听到的稍微整理写出来，啊，写出来，啊，这是以前，啊，写信的一个方式。所以，啊，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有同工、有亲属、有代笔的、有接待他的，啊，有跟他一起聚会的弟兄，啊，大家都在一起，都在一起，啊。所以这封信到这边呢，最后一个问安，最后一个问安，保罗讲：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所讲的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啊，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就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哦，有人说那这奥秘是什么？就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就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哦，那奥秘显出来了我们才知道，哦，就上帝的旨意。所以这里讲的神能照着福音，照着所传讲的耶稣基督，还有照着他自己的那一个旨意，哦，那个旨意坚固你们的心。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不是只有靠我们自己，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靠着神给我们的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这是罗马书一开始我们就知道。所以上帝用他的大能要来救我们，那么呢，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然后上帝的旨意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可以站立得住，我们一定可以站立得住，哦，然后这奥秘已经显出来，就上帝的旨意显出来，就是 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民，让万民能够信服真道，就是让外邦人能够跟犹太人一同得着福音。所以最后的颂赞，因着耶稣基督荣耀归于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罗马书这一卷书呢，我们很快的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你要能够大致上能够记得起来，知道吧？怎么记？一到八章是一个大段落，九十十一是一个大段落，十二到十六是一个大段落，所以如果你可以记的话，你就先这样记，知道吧？好，一到八讲什么？讲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这个福音呢，是本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为什么上帝的义借着信在福音上显明？好，那我们就要知道神的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么我们人就要思想了，我们为什么要被救？那我们就要明白我们在什么情况，对不对？一个人在溺水的情况，他就知道他要被救，因为再不救他就怎样死了，对不对？所以那人在什么情况需要被救？好，人是被定罪的情况，人是罪的，被定罪的情况。所以一开始就要先讲人是被定罪的，人是罪人。人为什么是罪人？那人的想法是说我有犯罪才是，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我们都有犯罪。为什么？不是我去犯了罪我才是罪人啊，是我里面已经是罪人。为什么？因为罗马书一开始讲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哪里？人的心里。但人有没有敬拜神？没有。人有没有真正把神当神？没有。人得了这个生命，追求的还是自己。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罪人？上帝给我们呼吸气息，给我们生命，给我们可以有各种智慧聪明，可以生活，对不对？可是我们有没有去敬拜他？有没有去尊荣他？没有。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把上帝当得的给神，这是我们的罪。第二个，我们在思想，我们有没有把人当得的给人？也做不到。我们爱孝敬父母，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儿女，我们在工作上我们能够做到那个爱吗？我们也没有完全，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更不认识神的人，我们以后延伸出来的越来就越糟糕，是不是？所以我就跟你们提了，所以保罗用这个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所以第一个就先讲我们为什么要被得救，因为我们确实活在罪里面。那活在罪里面会怎样？一定要得救才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然后没有人有办法救我们吗？没有，因为没有一个活人，因为世人都亏缺神的荣耀，都犯了罪。意思就是说我们全部是落在火湖里面的人，对不对？每个人就自救都不可能了，那怎么可能救你？这样了解吗？所以第一个就讲到我们是在罪里面的，是罪的，是罪的，所以我们才需要救恩。所以耶稣来说，我来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知道吗？所以人要先明白我是罪人才能得救，才会想要得救，想被得救。第二个，那么这个谁可以得救我们？道成肉身的耶稣，因为他要跟我们一样，才能够救我们。所以，我们 接下来为什么？就是耶稣做成的救恩，我们只要借着信就可以拿到，这个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所以啊，接下来我们都被定罪了，对不对？我们都是救人，我们都需要救恩了，所以我们才告诉人说，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得救了，怎么办？上帝爱我们，那么呢，叫借着耶稣基督献上挽回祭，我们只要信就可以怎样得着。所以接下来告诉我们，信就可以得着，信可以得着这个救恩，讲两个要紧的事。第一个，使无变为有；第二个，罪得赦免。所以他讲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大卫。所以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经历的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们可以从死里复活、哦、因为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只要有那个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上帝可以使无变为有，使死复活，对不对？那还有一个，我真的知道吗？有，因为上帝赦免我，他真的赦免，不是因为我做了很多补偿的善事所以上帝赦免我，不是。上帝赦免大卫，大卫有做好事了吗？没有，上帝就说你的罪赦，对不对？那上帝说赦的不是代表上帝不义哦，是谁帮他付代价？耶稣。所以谁帮我们付代价？是耶稣，这样子的。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因信称义。谢谢你。那么再来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的人得了生命，得了一个生命，得了一个因信称义的福，就是我们得了一个新的生命。什么样的生命？原来是罪人的生命，现在变成基督的生命，就是义人的生命。救人的生命是罪作王，知道吗？罪在掌权，所以我们都活在罪的底下，都被我们私心的诱惑，所以我们就在罪里面挣扎痛苦，挣扎痛苦，所以我们很多痛苦。有些人只是啊，这些啊，他管理比较好，没有显露出来，对不对？但是并不表示这些人都没事。所以有很多人他一辈子很顺，那么呢啊，也很多成就，对不对？可是他到老的时候，他就很痛苦了，他就觉得我现在怎么不会了？我现在怎么想不起来了？我以前不是这样啊，那以前的那个我跑到哪里去了？对不对？那我将来怎么办？所以也，你知道吧？他们有落入这种恐慌，对不对？可是，所以罪作王叫人死，知道吗？叫人死，最后我们走到死。但是新人是什么？义作王，叫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永生，知道吗？义作王叫我们因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基督徒是一个借着耶稣基督有永生生命的人。然后六七八三章就告诉我们，永生的生命不是我们努力去操练得来的，知道吗？所以基督徒不是讲那个操，不是讲操练，知道吗？我们讲的操练不是那一种，我们讲的操练是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看自己是活的，知道吗？就是然后向罪，不要再被罪诱惑，做罪的奴仆，要做上帝的仆人，听上帝的话。第二个，我们要向肉体看自己是死的，知道吗？肉体就是我们的情欲，我们的个人的私欲，不要对他有反应，我们要向基督看自己是活的，活着就是为基督而活。所以我们要向自己看自己是死的，那么再来我们不要怕，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将来我们一定承受产业，就我刚才讲的免，不要怕，圣灵为我们祷告， 基督为我们祷告，基督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在基督的爱里得胜有余，所以不要担心害怕在世界上到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的结局是怎样，这都不是我们最担心的。为什么？因为那不会是我们最终的结局，我们最终的结局是在基督里有复活的生命。我再说，我们在世上都会死亡，甚至呢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知道吧？但那不是我们的结局，那只是我们在世上的结局，我们最后的结局是在永生在基督里。所以一到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上帝是圣洁的，我们人都被定罪，我们都需要救恩，上帝的慈爱用他的儿子来救了我们，上帝的大能使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告诉我们，然后九十十一告诉我们不用怕，因为上帝既然选召我们，他就会完成到底，这就是上帝的大能，他既然选了我们，我刚才不是讲吗，我们基督徒当然要努力，但我们不害怕，我们努力不是因为我们做到，我们努力是因为我们理当这样，然后会怎样，神一定会拯救我们到底，然后做成他自己要做的。然后十二章开始就告诉我们，我们有新生命就把它活出来，有新生命就把它活出来，本着信心去活出来，那活出这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一个要紧的是在教会肢体里面，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第二个在社会上，在社会上，再来我们要彼此接纳，那么用爱人如己，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上帝成全的恩。好，那么这是一个简单的让大家把罗马书记在心里面。那么罗马书讲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那我就最后跟你们讲神的义。所以罗马书讲神的义就是神的本质，知道吧？神的本质有哪些？第一个圣洁，所以我们被定罪是因为上帝的圣洁，如果上帝不是那么圣洁，我们还有讨价还价的空间，知道吗？第二个，神的义是神的慈爱，知道吗？神就是爱，他爱到一个什么地步，把他自己的独生子给我，所以神的义是神的圣洁，是神的慈爱。再来，神的义也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因为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把世人的罪都归在谁的身上？基督。所以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一人替众人死，让众人的罪都得什么？赦免。所以神是圣洁、慈爱、公义，对不对？那就这样吗？不是，还有神是大能。大能是什么？真正的大能不是上帝替我们做一切事情而已，我们讲的大能是上帝有能力替我们做一切事，这样子还不算是，了解吗？你想想看，如果你女儿跟你说，妈妈我功课不会，你说这么简单，来妈妈帮你做，你很有能力，对不对？没错吧？但这个不够，你真正的能力是什么？你让他可以同样的做，这才是真正的能力。所以上帝的大能讲的是这个，罗马书六七八三章在讲这个，就只要我们信得过，上帝的能力就从我们身上怎样出来，这叫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开始会希望上帝你的大能医治我的病，解决我的难处，也都对，但上帝不一定这样做。为什么？ 因为这还不是他要做到，他想这样子，他真正想这样的是，他真正要的是什么？我们依靠他，然后经历他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出来，使我们胜过那个情境，走过那个情境。所以这是真正的大能，是这个。所以让他本来是我有能力很快可以帮你，对不对？但现在变成什么？我陪你走过了，你就可以知道信得过我，那这个能力就在什么？你的身上。所以主耶稣告诉保罗，保罗身上有刺，对不对？有痛苦，就跟主说，主啊，把我这个痛苦挪走。主说我不挪走，我的恩典怎样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你看我们讲了几个的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然后再一个神的荣耀。十二章开始讲的是我们人在讲一种荣耀，是个别个人的荣耀，个别个人的荣耀。比如说，哦，我有什么成就，对不对？我怎样怎样，是不是？对，都是你个人的荣耀。但是呢，上帝要做的一种荣耀呢，是一个全体圣徒跟基督在一起的荣耀。你再我再讲一次啊，你如果上帝只造一朵花，有一朵花的荣耀，对不对？但是上帝造了千万种花，然后把它放在一起，那就变成千万种花在一起的什么荣耀，对不对？好，那么上帝造的诸天把它放在一起，都能够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最终要达到的是万有在基督里，对不对？那个荣耀。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肢体？因为我们要学习基督当头，我们是他的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基督得荣耀，我们得荣耀；弟兄姐妹得荣耀，我们得荣耀；我们得荣耀，弟兄姐妹得荣耀。现在要讲这一个荣耀，不再是个别的荣耀，乃是在基督里面那个从创世以前就上帝预备要彰显的荣耀，是在他的众圣徒借着同得基督的生命一同彰显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讲的荣耀。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因为我们都是这一个整个身体里面的什么一个小部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腓比其他的事迹我们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只不过知道这个人现在要去罗马，保罗说他很忠心，把我这封信带过去，那就成为我们众人的荣耀。对，因为我们都读的罗马书的，对不对？都从那里得知明白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就讲这几个：神的圣洁、神的慈爱、神的慈爱，那么讲到神的公义，讲到神的大能，讲到神的荣耀，这些都是讲神的义，都在福音上怎样显明显明。所以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无论你现在的社会成就怎样成就，都如果你还是觉得专属你自己，就可惜了，知道吗？如果你今天在社会赚很多钱，你说这是我的钱，很可惜，知道吗？因为你就跟上帝的荣耀怎样分开的，了解吗？如果你说我赚的钱这是上帝的，那不一样。我可以有这个成就是上帝的，不一样。那你怎么样是上帝？就要基督徒就要去思想，要去思想。但是我不是说你有这些不好，知道吗？有这些不好，但你能不能，我们能不能知道，哦，原来这不是单属我的，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神给的，神成就的，与众教会弟兄姐妹是一起的。同样难处也是这样， 我们有一个难处，我们告诉弟兄姐妹的，我们就不要说哎呀很不好意思啊，我为什么有这个难处，这也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互相做肢体，对不对？比如说你的脚痛，你的脚不能觉得 难过啊，我为什么会痛啊，连累别人，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一起是一个什么身体，对不对？一个脚痛，那就是这个身体痛嘛，我们没有分什么彼此，不分彼此，所以我们荣耀也不分彼此，有难过，有哀伤啊，有这个其他的难处，我们也不分彼此，要记得这个，这个叫一体，一体。所以我们有难处，我们跟弟兄姐妹讲，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哦，那我们就感谢主，哦，因为我们一同分担，哦，我们有需要，弟兄姐妹有能力啊，有这个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我们一起什么承担。所以最后我会跟你们讲一个上帝的大能是这样，上帝的荣耀是这样。所以我们罗马书就分享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有想到再问没有关系哈。我们今天开始呢，要来想哥林多教会，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哈。好，那么呢，我先今天先跟大家讲这个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这些的一个简单的介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圣经里面呢，告诉我们的是，罗马书是告诉我们，啊，我不会，教会讲到真理是这样，一个是把真理告诉我们，对不对？好，但是教会不是只写的，使徒不是只写的罗马书，接下来有哥林多前后书。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的整个对真理的实践里面，我们会有一些难处，因为每一个人对真理的认识各有不同，哦，经历，生命经历各有不同，所以我们就会有难处。所以使徒们为了帮助教会啊，就写信给他们，写信给他们。那这些信呢，啊，众教会读了以后就觉得，哎，啊，我们教会有这个难处，哎，帮助我，对不对？然后传到别的教会，别的教会说，哎，对，我们也会有其中某些难处，也帮助我，所以这些信就留下来，留下来。那读的人就会知道说，嗯，这些信真的有他的能力，因为我刚才讲，神的能力是什么？不是只有让你好，同样要让所有的教会怎样一起好。对不对？哦，所以啊，这些信就留下来。所以每一个教会的情境不一样，所以圣经借了几封，后面几封给教会的书信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那首先我们就先看啊，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教会，因为哥林多这个地方呢，啊，在当时的雅该亚这个地方，雅该亚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哦，好，以前的人呢，整个商业的活动最频繁的地方是从罗马是首都，对不对？在意大利往东走，那罗马如果直接往东走呢，往东走就会走靠走这个路上走，哦，走路上走。那以前走路上走的时候比较难，因为什么？因为以前的路不像现在的路是很平的，那以前过到的河就要过河，以前的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这种桥，哦，所以像我们以前 小的时候，台北跟我住在板桥嘛，台北跟板桥过呢就是光复桥，后来台北到三重有一个中心桥，中心桥后来断掉，然后台北要到永和这边，没有中正桥之前，只有最里面的秀朗桥，所以如果你要到中永和，你要从秀朗桥这边绕一圈，要不然就要从光复桥绕一圈，很不方便。然后我们小时候光复桥是一个吊桥，然后呢它车子不是双向的，知道吗？你到那边有红绿灯，绿灯的这一方向过去，然后红灯的这个停，这边再过来，就这样子。这然后桥要修的时候怎样呢？坐船。桥要修的时候车子都不能走，要不然你就要去走中心桥，要不然去走秀朗桥，全部坐什么？坐船。后来还有台北桥坐船，就是人家那个手渡，不是那个机器的，不是，就是手划桨的，就坐渡船。渡船我们小时候还有坐过渡船到台北。
就是那走在什么新店溪上的？
没有，就是直接过那个新店溪啊，淡水河啊，所以蛮有意思的。所以你看，所以以前是这样，以前你想想，你不要说从这里到那里只有10公里，可中间如果两个河，你就怎样，你就是非得等那个渡船，要不然你就过不了。所以以前的人要走陆地不容易走，如果走海路的话很快，因为只要风平浪静，有风很顺，它就怎样，影响不大。所以当时的人是从罗马，然后呢有船到哥林多这个商港，再从这个商港到这个这个雅盖亚，然后就到亚细亚，到土耳其沿岸的城市，然后再到再到安提阿这些沿岸的城市，再到耶路撒冷，再到罗马，就沿着这个地中海的边上一直坐船过去。好，所以哥林多就是一个交通的要道，交通的要道它就比较繁荣，对不对？各地的人来人往，但是同样的风俗就会败坏，因为这些地方就会有很多不好的风俗，那这里呢很多重新建了以后，人就在那里生活，所以各式各样的宗教背景的人都在那边聚集了，所以哥林多后来就变成淫乱这个字的同义字，知道吗？同义字。所以你可以想象哥林多教会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然后呢商业工商业非常繁荣，但是社会风气非常淫乱，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人呢相对的来讲跟其他地方的教会不一样，其他地方的教会比较穷，哥林多教会因为在大城市就比较什么富有，这也是它的差别。然后保罗在那边停的时间很长，这个蛮有意思的，保罗在其他地方停的时间不长，几个礼拜几个礼拜，但是一到哥林多就待了18个月，那保罗可能很想离开，但是神跟他讲说你不要离开，主跟他说在这里有我很多百姓，你不可以走。所以保罗就在那边待18个月。从写信里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保罗想要离开，因为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不太好带，所以保罗可能觉得说哎呀，传你们这几个信的就可以了，或者是怎样，我们不太晓得。所以保罗在那边这个待了18个月，那么之后呢他就派了提摩太留在那里，但是后来发现很艰难，以后呢最后他又派了提多去。那 保罗为了哥林多教会写了几封信，啊，至少写了三封，至少一封是哥林多前书，一封是哥林多后书，还有中间还有一封，啊，那其他有没有在写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知道从他的书信里面所提到的至少有三封信，三封信。那这个教会为什么会那么困难呢？哦，是因为这个教会人里面的啊，的一个每一个每在里面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一方面背景比较复杂，有很多富有的，有很多比较穷的，大家都放在一起，所以这样子彼此之间的那个产生出来的合一性就很弱，就容易很弱。第二个，从各地来的基督徒放在一起，不像亚细亚或者是马其顿的教会是保罗自己去建立的而已，去的人比较少，所以呢就受到的搅扰比较少。但是哥林多教会不是，各地方来的都有，各地方使徒们都要从那里过嘛，那从那里过，有些人听了保罗讲道，有些人听了彼得讲道，有些人听了亚波罗讲，对不对？各有所好，知道吗？本来是很好，因为本来是如果你多听几个传道人应该怎样很好，可是呢人很奇特，就会变成怎样，各有所好，各有所好也不关没有关系，但是你坚持就有关系了，你坚持就有关系，知道吗？所以这教会的问题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复杂就让教会的问题就出来。那么这些问题也显露出什么？他们因为相对的知识比较多，知识比较多，但是生命跟不上，那问题就来了。你有知识没有生命跟上，那就有问题。然后他们恩赐也比别人多，所以他是一个富足的教会，是一个恩赐多的教会，但是相对的啊，成分 很比较多样性，然后呢又领受了很多，但是调和不起来，调和不起来，合一不起来，所以呢他就纷争了，各式各样的纷争就在他们当中，所以这个哥林多教会呢就显露出一个很特别的情境，就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来到教会，我们都把我们的过去带进来，虽然我们在学习真道，但我们脱离不开我们的过去，这是我们从那个哥林多教会要去学习的。我们都有背景是必然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也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很谨慎，很谨慎，因为我们领受基督，我们有新生命，所以我们的新生命怎么样，因为啊，我们的听得到以后，然后我们知道怎么样活出这个新生命，那我们要对付的是什么？旧生命，对付的是旧生命，对付的是老我。所以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呢，就是在这些当中，那么必须要啊，借着使徒保罗写一封信不够，再写一封信，来帮助他们。好，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想啊，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样误用的真理，知道吗？误用啊，他们得了有了，但误用了。为什么会误用真理啊？误用真理，那误用真理，那为什么让他们对真理认识却误用它？这就是我们要从当中去学习，因为我们也难免误用真理。那误用真理最容易的就是我们的背景，因为我们的背景告诉我们是这样，所以我们就以为就是这样。然后所以上帝 把不同的人摆在一起，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镜子。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境啊，这样的情境啊。啊，对不起，我刚才应该讲有四封信啊，四封信啊，是不是三封？好，我们先看一下五章九节保罗讲的啊。五章九节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啊，所以这是啊记录上的有保罗讲的第一封信，五章九节。然后哥林多前书呢，这是第二封信啊。那么呢啊，再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啊，第二章节第三节，就是后来保罗没有去，又来又在写信啊，我曾把这些事写给你们啊，是在哥林多前书之后写的一封信，写了一封信，所以这是第三封信，第四封就是哥林多后书，所以这样才对，请大家修正一下。所以保罗至少写四封信给哥林多的弟兄姐妹，那其中第一封信没有写，没有成为圣经，第三封信也没有成为圣经，那第二跟四成为圣经。所以不是使徒写的每封信都是哦，就是要看啊圣灵要留下哪一些书信。好，那这边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啊，我刚才提了几个重要的啊，就是我们借着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来思想。第一个，我们是同时活在义人跟罪人的生命中，知道吧？我们是义人，因为我们有基督的生命，但是我们还在这个身体上，所以我们有老亚当的生命。所以哥林多教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同时有义人的生命，也有罪人的生命，罪人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同时有这两个生命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产生一些难处，跟我们会跟他们有类似的难处。好，所以第二个，上帝有恩赐给我们，但是我们也有个人原来的生命，原来的能力，知道吗？原来的才能，原来的聪明。所以我们有恩赐，但我们又有原来的聪明，这两个同时存在。所以这就是问题，这也是问题。那么啊，第三个呢，我们对真理认识，但是我们也有过去的知识。我们又认识真理，又有过去的知识，那这也是一个要去思考，要去思考的。再来一个，我们有过去的认知，我们就是跟刚才一样，我们有过去的那些经历，但我们有新生命的经历，这也会产生冲突。所以我们有很多种冲突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那么哥林多前书呢，最要紧的要帮助我们的就是我们是一体的。刚才我有讲神的大能，神的荣耀，这些都是一体的，我们是同一个肢体。那我们就要从这一个肢体的这一个观念里面去检视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做元首，因为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对不对？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做检视我们的对真理的认知，对真理的实践，有没有是基督是元首，我们是一体。 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我们要去问的。好，所以把这些放在心上。好，然后呢，这当中，保罗会一直讲一个事情，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刚才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者是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被光照，那么一定要回到基督的十字架，一定要回到基督的十字架，这是最要紧的事。所以保罗在讲到教会的所有的问题，即使是我们人的所有的问题，只有回到基督的十字架，回到那边我们才有智慧，不回到那里我们没有智慧。所以这个礼拜我讲到我跟你们交通的，我们有人的智慧，但是是属地的智慧，我们要有一种属天的智慧啊，只能回到十字架。那是礼拜天我没有讲。回到十字架为什么让我们有清洁的心，我礼拜天没讲啊，后面会继续跟你们交通。因为十字架洁净了，我不是说要洁净吗？对不对？属天的智慧来，我们就清洁了。为什么？因为回到十字架才有属天的智慧，我们被洁净了我们才清洁。我是先讲，我们如果有属天的智慧，我们里面就清洁，里面就清洁。所以我们解决问题呢，不是先讲对错，我们的习惯是讲对错，我们跟人有冲突就是我这样才对啊，他说不是我这样才对，对不对？我们一直在讲对错。那对错讲完了，我们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我们就讲过程，对不对？我们无论怎么讲还是在讲什么对错。但是圣经的意思不是，如果你要解决纷争是什么，你的心要先怎样清洁。如果心不清洁，你还是在争对错而已。那对错你说对了又怎样？没有解决问题，知道吗？关系没有解决，知道吗？所以重要的是清洁，是洁净。所以我跟你们分享就是清洁，你的心清洁了，你散发出来的善意才会被接受。因为你看到自己里面，因为里面光明了，对不对？你里面光明了，你才不会瞎子领瞎子。你里面光明了，你才知道哦，怎样才是光明的路，你才有路出来。所以许多时候解决纷争的时候最难的是这个，而不是去帮弟兄姐妹分析对跟错，不是分析对错，因为分析完了问题不会解决，因为人还是人啊，是不是？那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先清洁的眼睛就明亮，耶稣说人的眼若明亮，那么才是真明亮。其实那是讲心里面怎样清洁，清洁心如果清洁的，你就看明了。看明什么？看明自己，你也看明对方，你才有连续，才有体谅，才有恩慈。所以我们要紧的是清洁。但我礼拜天还没讲的是什么？清洁在哪里？在十字架，是耶稣洁净我们，他的血洁净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洁净的。所以哥林多前书一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从这些纷争当中混乱当中得着智慧的话，我们就回到十字架，回到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下借着主的救恩主的宝血，我们才得洁净，洁净了我们眼睛就明亮，我们就知道真理上帝的大能是什么，慈爱是什么回到那边，那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带出来什么真理的自由。真理是让我们自由，不是让我们纷争，真理也不是让我们争吵，对不对？ 如果是真理，就带来自由啊，是不是？带来彼此都自由啊，灵里面的自由啊，不再做捆绑，不再做辖制，不再做搅扰，是不是？所以啊，这就是啊，我跟你们交通的啊。你有上头的智慧，你怎么知道？你里面就洁净、清洁，你就眼睛就明亮，眼睛就明亮。那这个啊，哥林多前书要帮我，要帮我，让我们眼睛都明亮，都可以知道，所以知道真理是什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那我们该如何的去解决或面对这些问题。所以哥林多前书这一封信，我们不是只看当时教会的问题，其实他是谈的是人心的问题，人心内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啊，把这些放在心上面，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个教会里面有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要教会的问题啊，要面对啊，或者我们跟人的问题要面对啊，或者啊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跟上帝的一切的问题要面对，都回到十字架，因为回到十字架，我们才得洁净，洁净的我们就光明的，光明的我们的眼睛就明亮，我们就可以看你。好，那我们就来读一到三节。一到三节我来读。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尼写信给在哥林多省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神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个书信里面每一封信啊，每一封信都是圣灵感动写的，所以每一句话啊，在开始的时候都不是一个啊一般的问安而已啊。啊，我们不是说哦，每一次写信就愿你们平安啊，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写啊。那圣经通常不是这样，如果你去看保罗一开始问安的话，不会是一样，常常不一样，因为他有特别的用意。第一节就要告诉我们一件要紧的事，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所以第一个保罗要讲一个要紧的事，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服侍主的这件事情上啊，没有每个人都是仆人，我们都是仆人，基督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主人，才是我们的主人。所以那我们都是蒙他的神所召的人，来做耶稣基督的仆人的人，那么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看哦，第一节保罗就要告诉我们啊，他面对哥林多教会所有的问题呢，一开始他就要知道，就要让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啊，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蒙召来做使徒的，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呢，第一开始就要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位分在哪里，不要忘记我们的位分在哪里。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第一个要紧的是先知道我们的位分在哪里，我们的位分在哪里，这是一个要紧的事。所以第一件事情保罗就先讲我们的位分在哪里，讲了我是奉上帝的旨意，是主耶稣基督召我来做他的使徒，我是上帝的仆人，是主的仆人。然后呢，我呢就同 啊，弟兄所提你，啊，所提你要写信给在哥林多。好，接下来的神的教会，在哥林多的众弟兄姐妹是属神的，所以保罗先讲的，啊，我是奉神的旨意做使徒，你们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啊，那教会是谁？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人。教会首先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成圣的。所以教会讲的是谁？就是那些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入基督的人。所以这是教会，这是教会。所以教会不是讲建筑物，好，是讲人。什么样的人被基督被分别出来归入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是分别为圣的这一群人。所以我们讲我们是教会，就讲我们是分别出来归入基督，所以我们是成圣的人。好，这个跟我们的普世人的观念不一样。世人讲成圣是说你的道德很怎样，很高，对不对？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这个，成圣是上帝把你分别出来，从污秽里面洁净出来的，从污秽里面洁净出来的，洁净出来的人，然后让你成为一个圣清洁的器皿，可以为上帝所用，也可以承受上帝的祝福，这个叫成圣。上帝可以用你，上帝也可以把福分给你。然后我们是蒙召做圣徒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归属耶稣，然后召我们做圣徒，就把一个新的辈分给我们。我们是蒙主的蒙神所召做圣徒。召的意思，上帝召的意思就是神啊，神按着他旨意要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复习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啊，我读一下28节以后，啊，罗马书第八章28节以后，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蒙召是什么？蒙召就是这个意思，就神按他的旨意，他预先知道的人，神赐上的旨意，对不对？那时候到了，上帝就把这一群人召出来做什么？使他能够啊被称为义，然后呢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能够呢将来可以得荣耀。所以这是我们啊讲的福音，就是这样。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上帝按着他的旨意召我们，召我们做什么？召我们让我们可以被称为义，然后可以有他儿子的生命，然后活出他儿子的样式。所以做什么？为最后我们跟他儿子一同得荣耀，这叫蒙召。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蒙召做圣徒，这个叫蒙召做圣徒，就是我们可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将来可以进到他荣耀里。第三个，这些人是一切求告主名的人，在各处求告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那么基督徒是一群求告主名的人，求告主名的。所以我们罗马书有讲，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得救。求告的意思就是总是来寻求神，总是来寻求神，就是我们在世上无论有什么样的难处，我们就求告主， 求告主。所以表示我们啊，只要在世上，我们就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就有环境上的这些艰难，啊，都有，或多又或少，我们都会有，对不对？我们都有挂心的事，那怎么办？我们就求告主名，啊，所以求告主名，你看哦，那么呢，第一个成圣，第二个圣徒，第三个求告主名，这意思都一样，啊，什么时候求告主名？那我们就知道上帝的恩就要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就是求告主名，啊，这里也要提醒，啊，求告主名，我刚才有讲了，不是难处马上解决，对不对？不是难处马上解决，有些时候难处马上解决，有些时候没有，但没有我们也在当中忍耐，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定要经历上帝的能力，主的能力成为我们的什么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哦，然后第四个，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意思就是什么？其实主旁边有没有打点？有。其实这句话的是基督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的，知道吗？其实第四个基督徒就是教会，就是，哦，拥有基督的人，基督是你的，也是我的，这个叫合一，知道吗？我们是基督的，基督也是我们的，哦，这不是夸口，知道吗？这叫合一，合一，哦，所以这四个，这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什么？在基督里的，啊，成圣的人，也是蒙召做圣徒的人，也是求告主耶稣基督名的人，也是什么？有基督的人，有基督的，有基督的。所以我们啊，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基督的人，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位分，有基督的丰富，啊，我们有基督，啊，所以我们不是只有基督的生命，还有基督的位分，因为我们跟他同作儿女，对不对？将来要同享荣耀。所以以后我跟你们读以弗所书，我就会讲我们是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是我们非常非常难以想象，我们这个人怎么可以有基督，我们这么小的人，对不对？那所以这就是神的奥秘。刚才有讲神的大能就是什么？使基督有的成为我们有，基督有的成为我们有。所以保罗就先讲这四个，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明白这四个，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圣徒，是他是非常丰富的，他的生命，神给我们的生命没有比这个更丰富更重的生命，神给我们的尊贵没有比神的儿子位分更高，这个要放在心上。然后上帝所要成就的荣耀没有比我们成为他儿子更大的荣耀，知道没有？所以上帝要做的事就是最圆满、最尊贵、最尊荣、最高的事，没有比这个更高的，这更高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说过，基督徒不是在那边生命这样慢慢爬，知道吗？是我们蒙召，上帝就把他儿子的一切就怎样给我，这个只是我们慢慢去体会，哦，我们慢慢去体会说，哇，原来我们是这样，哦，原来我们是这样。那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很短，所以我们体会有限，知道吗？但我们不担心，因为在天上我们都有，在天上我们都有。
就是你刚刚不说嘛，我们是那个成圣是上帝已经做成，然后我们这样接受。可是那个我忘了在哪里，就是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对呀，啊，只是他那个努力，要是努力什么？
努力哈，那个就是说不要被这世界拖累。就上帝要给我的丰富， 我就尽量的能够在世上活着的日子一直去经历那个丰富。但是我们很容易被世界拖累，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的体会，跟着我们刚才然后想到，比如说就是说你跟一个人有过节，跟一个好人，或是你跟他一直对你那个，然后你一直放不掉，可是呢，可是保罗说那可是你在跟他讲的时候呢，比如说你们可能有些时候兄弟姐妹啊或什么，有些过去的一些那个，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讲，然后但是他就说啊，都过去了，你不要再讲了或什么的，然后那可是你过不去，对不对？那保罗的意思是说，努力面前，就是你要重新看那个关系，你去看，面前那个关系，去经历神怎么样在那个关系当中，你怎么样依靠神去经历那个关系，而不是去陷在那个背后的那个那种一种，就是好像一种埋怨，就是你一直忘记遇到那个埋怨，可是你在背后，可是你要去看那个前面，怎么样去依靠神去经历，去努力那个。神说你要怎样怎样，然后你就去想说哦，神说要怎样怎样，然后你就去想办法去做那个努力。但是如果说你说要努力去忘记，可能是不会忘记，因为可能常常抱怨
嘛，就是我们当跑的路也跑尽了。对呀、啊，但是就是好像感觉，好像是那个，因为保罗他就爬。讲成就是好像在一个竞赛当中的跑者，然后得到那个标杆嘛，向着标杆直跑，对啊，或者说他那个努力到底是，好像是我当时我们都是神，就是那个都是神做成的，是我们靠自己的，可是我就不太懂他那个就是那个努力，然后向着标杆直跑，啊跑总是有一个距离。那个是在讲生命吗？就是你生命快到了，
那是讲一个心智而已。我们基督徒是讲一个心智，好，就是说上帝把我们摆在这个位置，摆在这个位份，给我们这个情境，对不对？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靠着上帝，然后就勇往怎样直前，就讲这个心智。好，那至于我们可以走到哪里，可以做到哪里，对，只要我们一直保有这样的心智，那么呢，保罗到最后会知道说，上帝说，时候到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怎样，当跑的路就怎样，跑进了，了解吗？所以我们呢，我们对自己，我们不挂心，对不对？我们对自己不挂心了，因为我们知道了。上帝的恩已经早就成就了，对不对？那这个不挂心是什么？我再讲一个人的例子。你看摩西服侍神在旷野绕了40年，后来上帝让他重新数点百姓的时候，摩西看到什么？上一代都怎样？都走了，对不对？只剩下耶稣亚跟加勒，是不是？但是呢，这时候摩西就得罪神了，对不对？摩西不是到最后才击打磐石得罪神，是不是？然后上帝就跟他说：“你不能进迦南。”那是不是代表摩西的路没有跑完，跑到最后掉棒了、跌倒了？其实也不是。摩西最后上帝说你上尼波山看看看完，对不对？摩西也没有抱怨，没有，因为这叫当跑的路，知道吧？我们都存一个心，好，一个心智，这是心智而已，就是上帝你托付我的，我就往前去努力。好，那刚才辉兰讲，我们会有过程，会有挫折，对不对？会有失望，会有难处，是不是？但是我们把那个重担就交给神，把那个残累就交给神，我们继续怎样往前走。好，我们还会记得过去的软弱、过去的失败、等等，但这些我们记得，但上帝的恩继续让我们往前去，往前去。好，那我们继续的往前去， 竭力就是说要有一个跑的心智，继续往前跑啊，不是啊，不是在那边被拉着慢慢走，不是，我们继续往前去做，继续往前去做。那要记得你能够跑到哪里不用担心，心智才是要紧的，就是你心智就是最要紧，一直有这个心智。所以保罗罗马书不是讲吗，我立了志向吗，对不对，我立了志向，我一直要到罗马去啊，可是一直被拦阻啊，是不是，那拦阻也没有关系，可是我的志向不变，最后保罗还是去了罗马，还是去了罗马。那后来又他也去了西班牙，应该他也去了西班牙，对不对，但是后来又回罗马，他就准备被杀了。所以人知道，他知道上帝的心就好，你的时候到了，那我们还是交给神，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时间要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我们，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说，上帝如果今天早带我们去了，我们也不要想说，哎呀，我生命是不是啊还没有做到多好，对不对？好，我们也不用担心这个。十年后带我们去，对不对？可是这十年可能不晓得发生多少事，对不对？我们还是放心的交给主，因为什么时候去见主，这就是上帝的旨意，是吧？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的日子都写在他的什么车子上，我们要这个信。
我的体会是，就是好像有时候小孩子做美劳或者什么的，都还是他就是没有那个才能，就是他就是手不巧，然后学校就要做，然后呢他也很努力做，你就在旁边帮他，然后告诉他说他可能有问题问你，他就自己做做做做做到最后，剩下最后一步呢他不想做，他就说妈妈你帮我做，然后可是已经最后一步就是你睡手一动就做完了，可是他就耍赖，他也做完，可是他对老师来讲他就做完了，可是他也是在照片当中开始很努力在做，他只是在最后他不想做，然后我就觉得有时候忘记背后的那面，像我就是我最近有些体会，就是说你就是做，然后你也是会有抱怨，然后你也是会你要忘记，你也会努力往面前做，然后看神怎样安抚，怎样带领，怎样安慰，但是有时候就是给他耍赖一下我觉得就是给他耍赖一下，然后那我觉得就是神就让我们有这样子的那种心态，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不错，可是我就是也不要说好像是责备自己说我做不到啊，或是说好难啊，或是说我就是没办法放下，我觉得有时候都会这样，但是有时候就给他耍赖一下对，我觉得这样子，然后到了时候到了，就是但是虽然我们的时候还没到也肯定不了，但是我觉得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情境，所以以前我跟你们交通过一个，我去爬一个山，跟一些弟兄姐妹去爬，然后呢，去的时候已经很累了，回程还要再走，到那边以后，到了目的地，然后大家准备回来，这个弟兄跟我说：“李哥，我实在走不动。”我在想说，那你已经爬到这里了，还要再回去，你说走不动怎么办？然后我说没关系，我们你走不动，我们就一起休息一下，再走。然后他就再走几分十分钟，然后他又说我真的走不动。我说没关系，我们大家就再停下来，再停下来，然后我们再休息。然后再走十来分钟，他就说我真的走不到然后那就这样子走到最后几次以后，他就蹲在那里真的不动了那真的不动我们怎么办？我想没关系，反正时间还够，反正就我说那我们就多休息久一点，就这样子沿路就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停啊走啊走啊停啊这样，然后那走到离目的地才大概剩半小时左右二十来分钟的时候，他一看啊走到这里了， 突然间精神来了，
真的很神奇。
然后他就很开心，就走走走到了，就回去。回去以后，他就说，他就问我说：“一个我跟你讲，我那时候真的走不动哎，好。”然后我说：“是啊，你真的走不动。”然后说：“可是我后来怎么又走得动？”我说：“后来你也真的走得动。”然后他就说：“那的意思说，是不是大家就不相信我以前面走不动的话？”哦，他的意思说：“啊，是不是我前面一直讲走不动，是不是你们不相信？”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不是不相信，因为你当时确实你认为是走不动。那你为什么走得动？所以我就说，许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就生命就是我们祷告，我们就仰望主，那我们实在走不动，可是我们就说主，我就交给你，那我们就继续再怎样，再走，走不动，我们就继续再走，对不对？走到一个前进，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前面明朗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力气来了，对不对？那我走到我们就感谢神。”就感谢神，所以我们的生命常常会这样，走不动的祷告，走不动的祷告，就是这样，反复走不动祷告，走不动祷告，那你一直会觉得那个终点遥遥无期，对不对？但是什么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快到了，然后那我们就感谢神了，所以蛮有意思，真的，快到的时候，我想。啊，每个人都松一口气。
是过爬玉山那一次？
不是，我们是爬另外一个山，蛮有趣的，蛮有趣的。那但是我是觉得，他也给我一些思想，就是说，啊，我们人生真的会常常走到一个地步，会觉得前面的道路还那么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对不对？好，但是。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他没有讲说很远，知道吧？就是你就是走过这一段，所以有些时候你们带孩子也是这样，你说哇，现在孩子这样怎么办？今天过了再说，这一阵子过了，那你慢慢过了，你就发现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下一个阶段没有难处吗？还是有。不同的年纪，不同的难处，那不同的陪伴，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然后那主就把能力加给我，是吧？所以主耶稣讲的话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什么担，一天难处一天担就可以，不是说我们都不要担，就是我们就今天的难处，那我们就今天担。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扛现在啊能扛的，这样就好。那我们就继续一步一步的走。好，记得恩惠平安要从我们的父神、我们的父跟主耶稣基督归我们。要记得，恩惠就是神给我们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美善。啊，平安呢，就是他跟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享受那个恩惠，所以记得这句话。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个路程当中知道恩惠平安从父神那里，这不是人的哦，不是人给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来读完罗马书，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你对我们的慈爱，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一切，这真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这一群蒙召被你分别为圣，成为圣徒，蒙召成为你儿女的，我们都是在你的里面，我们都是属你的，我们也真的有了你。 我们感谢主的恩，让我们在现在的时代，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知道恩惠平安从你那里赏赐而来，本着你的眷顾和赐福，我们就能够在世上欢喜的跟随，也求主把一切所需要的能力智慧赏赐给我们，使我们在面对这一切，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仰望，把一切的告诉你，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挺起我们的脚，继续的往前走前面的道路，你的眷顾引导保守赐福都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也在这个疫情的当中眷顾我们所挂念的家人，眷顾你的百姓，也保守怜悯这地的百姓，我们都能够回转到你的面前，使我们从你那里得着真实的平安，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